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6月17号星期三的早晨7:31，听过了我们节目的片头曲，您知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直播节目是什么节目吗？
哦，线上今天。
可亏老师人太好了，我本来还想考大家呢。
哦，这个是没有坑的问题哈，相信每一个人都能立即答出来哈。哎，
您还真是说没有坑呢。有听众今天可能是第一次听节目的，我们曾经在星期五呢就接热线电话，那么有听众就说我今天早上才第一次听，第一次背金句，然后第一次打电话就通了。
哎，真好，新朋友啊，热烈鼓掌您能够常来我们线上今天做客。
是的是的，
第一天说不出来我们叫什么，以后您就每天都知道你在线上什么了。
嗯，记得啊，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早上7:30到8:30直播节目。那么今天星期三呢有我们两位，可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文辉老师，亲爱的听众家人们早上好，我是林可辉。
是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前半段呢一起来灵修跟学习，所以呢我们会有灵修的时间，我们会有一起上课，就是罗文辉老师呢特别主讲，我们真的是特别邀他写稿亲自的主讲主与仆，主人和仆人，其实就是因应大家现在工作的问题，我们希望回到圣经当中看一些工作服事的态度。那么今天呢他是第三课，会讲约瑟和波提乏，这个大家应该挺熟悉的人物啊。好了，节目的下半段8点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呢比较聚焦在圣经方面，所以呢我们会有40天学读经，这是呢可辉老师播音主讲，另外就是我们一起呢背经句啦。
哎，好，非常好啊。
嗯，
那这个今天呢学读圣经到了第21课，
是
非常感谢韩冰牧师哈，那个手把手口把口的教导我们如何读经。
是口把口应该是可辉老师，手把手是我们的韩冰。
为什么说口把口呢？因为把它变成语音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从音频当中学会，哎，到底如何操作。
是，
所以非常感谢您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课程，在每天的课程当中呢都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
我看到了西福月呢在同行频道5空间呢就留言，这边正下着大暴雨，温度20度到17度啊，下着大暴雨，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南方汛期呢挺严重的啊。
嗯，
那北方呢我们看看我们的首都吧。
嗯，
因为呢可辉老师的老家在北京嘛啊。
嗯，
那北京现在就看到呢这个过去5天呢累计新增106名确诊病例。
哎，
那么女性呢就43例，男性呢就63例。哇，这个年龄呢就是从20到60岁以上都有，20到29年轻人哦，啊，也是加起来有19例，所以年轻人也是要小心的。
是的是的，而且从这个年龄段的分层来看呢，这一次反倒从20到40几岁的中青年哈，或者少年青年哈，我们把它扩大了哈。
是是，
20几岁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是刚刚变成青年的少年。
嗯，
哎，反而这样的年龄层更多了。
是，
所以说到底是怎么引发的呢？发现的渠道是什么呢？
嗯，
所以大家要敏感的关注到你接触了谁，
嗯，
啊，或者接触了什么样的地方。
是是，
在什么样的 这个行动轨迹里哈、被感染到的。
是，那我就想问问可辉老师啊，因为您老家在北京啊，家人一切可好呢？
平安，平安，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啊，很平安。那我的家呢是在西城这一区，大家知道西城啊、丰台呀、应该来说是
哦，现在是好像什么战备区啊，还是什么？
对对对，丰台区呢现在是最凝重的时候了。那丰台离西城还是比较远的。坐车也要30分钟以上。西城区为什么也比较这个严谨呢？现在也排查的比较严谨呢。
是。
因为呢也有一些工作人员是在新发地工作的。
嗯。
但是很好的是国家的这个出手动作非常的敏捷。
是。
快速哈。
是。
核酸检测很顺利很快捷。当晚呢就把一些这个疑似和确诊病例都隔离和送到医院就诊了。
是是。
所以现在都是很平安的，
是
大家放心，
您家人都好，
都好。
嗯，
只是说现在买菜不太敢去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了，
是是、
就是会错开高峰再去吧。还有呢会选择网上购物，
是是、所以呢我们为此感恩啊，这个可辉老师的家人一切都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呢一定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还有心中的不平安，
是的，
所以我们
求助会有担忧哈。
对了对了、我们求主怜悯北京呢这一座大城。另外呢我也看到、因为呢这一次的又是第二波的爆发嘛，在另外一个城市啊、那么很多的同胞就说啊，好不容易等到呢可以呢开始攒钱了，现在又要停了啊、那怎么办呢？另外我知道好像接着不久呢20号吧，20号是的，好像是专接本还是专转本，就是专科要转成本科的、要考试
哦。
对，那应该是要进北京考试的。那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安排呢？很多学生可能也是呢，家长啊也是呢，心中乱转呢、
是
不知道怎么办啊。
对，原本预计今天哈、6月17号、今天啊，小学、中学要开学的。可是昨天晚上的紧急通令就是要再继续延迟了。
是是。
那我们不知道呢，还有20来天的高考会怎么样？
是，
这也是令很多家长都比较焦心的事情。
是，
所以说无论是专升本考试还是改变考生命运和家族命运的高考、我们都期望在上帝的保守下能够顺利。
是的，所以请大家也切切的纪念、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早上文会呢灵修的时候读到诗篇28篇，也是提到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面对这一切的攻击，记住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盾牌。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哥林多后书8章2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快乐不是情绪波动，快乐也不是狂欢，快乐乃是因着明白神的旨意，心灵在神里面欢喜。耶稣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虽然父要他喝的那杯是十字架的苦楚，代价是流血牺牲，但是在父神和圣灵里，主耶稣仍然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此外别无所有。你要在神面前谦卑顺服，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圣法兰西斯是世上最快乐的人，但他也是最穷的人。
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万 仰望指望耶稣，谁泪神来震动这世界，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白的来，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字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做的一切。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一真理公义，你掌管列国，在一切事上如明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
中清泉，谢谢神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短短灵修的栏目，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今天的早晨我们一起的灵修。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刁老师呢就跟我们分享哥林多后书8章2节啊，我觉得这节经文真的很适合呢现在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嗯，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嗯，这讲的是马其顿教会啊。那么马其顿教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呢是充满喜乐的教会，但他们其实是在患难中的，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大试炼中的，可是他们仍然充满喜乐。为什么呢？这个可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好好去思想也好好去经历的事情。
对，我看到呢，我们第五空间的林弟兄哈，有一位林弟兄在12小时之前啊，估计是昨天晚上的祷告节目当中，他就发了腓立比书的4章6节，哎，凡事借着祷告交托就获得心灵的平安。
是的，
所以我们学会不管在试炼困难和苦境中呢，都能够怀着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向他交托，因为我们相信呢，主是一定会帮助和不离弃我们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马其顿教会的人们呢，在极穷乏之间仍然喜乐，而且乐捐的献上厚恩，
是是，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首相当我觉得听的时候很有激情的诗歌，这是奇妙恩典。是的，这是奇妙恩典，绝对不是马其顿教会可以做到，也不是今天说啊，我要呢喜乐就能够喜乐，完全是依靠主而有的恩典。
嗯，
那么我也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大家呢就特别的提到啊，这个自己家乡呢这个天气的情况，我觉得很好啊。 每天早上互相道声早安，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状况，特别是天气状况啊。
是的。
那么还是要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呢，昨天已经说了南北大雨，中间干旱，这是呢今年夏天可能有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几位的家人都说，哎，开始这个下暴雨了，这个大雨呢增加，情势好像越来越厉害啊。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出行，一定要呢注意，就是呢积水的地方看看啊有没有一些高压电等等，这些呢我们一再提醒啊。那还有就是呢这个夏天呢一些卫生习惯也要注意了。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啊，说有一个男子啊，就是深圳一个司机小卖铺呢，卖在那个小卖铺买这个罐装饮料之后啊，拉开饮料的那个口啊，就直接对嘴喝啊，对着嘴就喝了，没有擦，事后就出现了发烧呕吐的症状，引发了肾衰竭。
哇，很严重啊。
对，送医院检查后呢，发现了患者感染了流行性的出血热啊，流行性的出血热。医生介绍说，这种感染途径基本上与老鼠有关，怀疑呢饮料盖儿是被老鼠的排泄物污染了。不过呢，好消息啊，经过治疗，患者逐渐恢复了。
是，
但也同时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哈。
就是您买饮料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在看这则新闻呢，其实挺害怕的。就是说你去买饮料，你很热嘛，那么就是那种易拉罐是吗？
对，拉开口哈。
对，你就喝了，你还会去想要把它擦吗？你想它从冰箱出来就是可以喝的嘛，对不
对？
对，
期望在最热的那一秒就喝到最清凉
的
饮料，让自己马上能够降降热，解解暑哈。
是，
想不到再多一步擦一擦了，但是这一步呢，看似很小，但是却事关重要。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夏天我们真的要说每一天平安都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自己要尽上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上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多注意一下啊，也多替别人留心一下呢，那么让自己呢每一天呢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呢再一次的婆婆跟妈妈一下
这一句突然出口呢，我愣了一下，哎，什么叫婆婆跟妈妈一下啊？南慧老师很幽默，
婆婆妈妈嘛，
唠唠叨叨一下、啊、
对对。
其实我们不管是第五空间还是现在已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喜欢这种婆婆妈妈的叮嘱的，
就是家人嘛。
对，
对，
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的，
除了家人谁会这么细细碎碎事无巨细的叮嘱你呢？对吗？愿你真的平安健康，也真的不会繁琐，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强调，
对了，
希望你平安健康。
对了，对了，所以生活上我们会婆婆妈妈，然后工作上呢我们会唠唠叨叨
啊，然后勤勤恳恳。
对了，对了，
扎扎实实哈。
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
主人与仆人，
掌权与顺服，
不同岗位，
尽己本分。
龙辉主讲
主与仆，
我是罗文辉，大家好。关于主仆关系这个题目，今天来到第三集了。那今天要说的故事呢，也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的，那是创世纪的39章第1节到第20节，创世纪39章1节到20节。故事讲到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的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了，陷害了，结果呢就来到了埃及。本来约瑟是必死无疑的，可是呢上帝却救了他，让他被以实玛利人卖到埃及的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做管家，从一个随时都会性命不保的奴隶，摇身一变呢就成为了当官的人家里的一个管家。哎，本来是挺幸运的，可是呢想不到在波提乏的家里呢竟然被他的女主人陷害，后来更成为了阶下囚，可以说是一种无妄之灾呀。我可以给今天这个环节一个题目，就叫呢糊涂老板倒霉雇员。哈哈，为什么糊涂老板倒霉雇员呢？那你接下来听听就知道了。 39章第3节，创世纪39章第3节，还有第4节，就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第6节的上半节又说呢，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在波提乏的眼中呢，约瑟就是一个很能干的手下，所以波提乏才会非常的放心，把自己整个家都交给约瑟去管理。下属能干，就赢得上司的信任，上司就会把工作委派给他，甚至完全放手让下属去处理。那这看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往往很多人却不重视。今天很多人一心想发财，但是呢却不想付出努力，做很多事情都希望能走捷径，一步到位。连基督徒也会这么想啊，什么是最有效的祷告呢？如何可以很快就得到上帝的赐福呢？哎，其实这种生活态度就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是按部就班去生活，去工作，老老实实的干活，坚守岗位，竭尽所能去做事。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呢不是要求人人都成就大事，但是呢上帝却要求人人都要对他忠心，要尽己所能的去生活，去服侍上帝。每一个人的岗位不一样，能力、智慧、学问、水平，甚至健康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呢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却是一样的，就是忠心。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仆人。那你应该想想，你在你的岗位上是不是也忠心的服侍上帝和服侍人呢？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信上帝，所以呢我呢什么也不干，或者随随便便的敷衍了事去干活，上帝也一定会赐福给我的，使我步步高升的。那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努力勤奋是必须的。第二点我要说的呢，就是约瑟另外一点很值得我们欣赏的，就是有权没有用尽。当他的女主人，就是那个波提乏的妻子，勾引他的时候，他跑掉，没有与他发生关系。当然约瑟这样做呢，是因为他坚持要敬畏上帝，不能犯罪得罪上帝。你想想啊，当时只有他和女主人在一起，没有别人啊，而且是女主人主动的勾引他的。更重要的是，老板波提乏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啥都不管。所以呢，如果他跟这个女主人发生关系的话呢，大概不会有什么后果，什么问题的。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绝对可以任意妄为，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因为自己有权有势就乱来，反而呢因为敬畏上帝，他不肯犯罪。哎，今天呢有很多有权的人常常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呢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欺压下属，欺负那些地位比自己低的人。那如果你是当老板的，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现在这个地位呢？你是否利用你的权力权柄去欺压别人呢？还是说用权柄去服侍别人呢？耶稣的服侍就是这样，他有着最大最高的权柄，但是呢他却谦卑地服侍人，甚至为了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约瑟本来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奴隶嘛，后来进了波提乏的家呢，才慢慢地升到这个管家这个位置上，而且得到了波提乏很大的信任。换句话说呢，他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赚到这些地位和权柄的。那越是这样努力过的人呢，得到地位权柄之后， 越珍惜自己的地位和权柄，越不肯放手，那有时候啊，就会成为了权柄和地位的奴隶了。如果你是一个白手兴家的生意人，做生意的，或者呢大老板，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成为权柄和地位的奴隶，要继续的保持谦虚、谦逊，继续的用爱心对待你的下属。好了，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真的，像约瑟这样一个又勤奋又正直的人，竟然遭到女主人的诬告陷害，而老板波提乏呢，更是个糊涂人，根本没有查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二话不说呢，就把约瑟扔到监牢里去了。约瑟可是个100%冤枉的人，他受的刑罚就是冤狱啊。今天呢，无论你过着一个如何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周围还是有很多糊涂人，包括糊涂的上司、糊涂的同事、糊涂的家人，他们会真假不分的，会善恶不分的，他们也会犯错，结果呢，你会成为一个受害人，你是无辜的，但是没办法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们都需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作为一个属上帝的人，你应该尽你的本分，把事情做到最好，对上帝要忠心，对人也要忠诚，可是呢，这并不能保证会有好的效果出现，反而呢，因为你积极地活出真理，结果就惹来你的上司、同事、朋友藐视你、排斥你，甚至呢憎恨你。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上司，你当上司、当老板，你就应该做一个精明的上司，不要糊里糊涂、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人事问题。要知道，你一个错误的判断呢，会害惨很多人的。如果你没有做过任何错事，却竟然被人冤枉的话呢，我就送你一段圣经。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 You a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Vós sois o sal da terra, vós sois a luz do mundo.
Kulikat noh karkamu, utilah noh karkamu, sakapangdiran kulikat namu, kayaw no almanay.
Anata gata wa yo no hikari, yo no sho desu.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 光有灼焰，生活中见证天父恩典。
每闯一座高峰，就是生命的转折点；每胜过一个弱点，就是迈进生命的新阶段。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不找借口，不再犹疑。
你是一切所需，愿世界看见我们高成长。
克服改变，天天更新。
改变是从每一天努力而来的。那么例如每一天努力的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听课程来学习。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会直播的线上今天。
好的，那我呢是一直陪伴在周三这个单位
的
林可辉哈。
哎，
提到变化呢，真的知道哈，环境一直都在变。
是的，
我们的心情也是不是随着暴雨啊、台风啊，还有一些糟糕的新闻而改变着呢？心紧紧的被揪起来，对吧？
是是，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倚靠神啊。那么最近呢，如果有机会呢，出去走走，现在觉得出去走走都好像好难达成的愿望，
比较奢侈的愿望。
对对，这个文慧今年都还没有出去呢，
嗯，
有点闷了啊。那如果真的有机会呢，我很想到呢，例如其中一个地方长沙，很多年前去过啊。那么不知道现在呢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但长沙呢有一家粉面馆呢，如果你去的话呢，你会看到呢这个老板呢就贴出了一张告示。哎，你可能要仔细的看这个告示，上面写着有困难请小声告诉我，我们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
哦，什么时候贴上的呢？一直都在吗？
嗯，
是一则很暖心的新闻哈。
是，
所以说刚刚讲到呢，环境在变，但是有些温暖，
哎，
有些美好的情怀，
是，
对，一直都在着。
是，
所以说刚刚这一家老板贴出的告示呢，
嗯，
让我们觉得哎呀，在这个尤其是疫情的情况下真的很贴心。
嗯，
而且这家的女主人说哈，曾女士说，去年冬天啊，一位顾客吃完饭后说没有钱，
嗯，
曾女士呢就给他免单了，他坚持留下来要洗一下午的碗。
嗯
啊，就是说这位被免单的人
是
用以回报啊。
嗯，
这件事呢对曾女士呢有很大的触动。
嗯，
那想了一个晚上后，她和丈夫决定要打印刚才那张纸条，也就是文慧老师刚才说的那张纸条，说有困难请小声告诉我们，我们免费提供午餐和晚餐。这张纸条呢也确实在未来的日子里无偿的帮助了很多生活中遇到困难的人。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快的啊，去年冬天然后今年春节之后，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啊，
嗯，
那整个中国呢很多的同胞都陷入了没办法工作，
嗯，
甚至呢就像我们想出去走走都不行。那这样的一个及时的供应真的帮助了很多的人啊。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想去看看这家粉面馆，
哎，不容易的，
不容易，
尤其是在疫情情况下呢，
嗯，
很多人啊都选择在家吃饭了，
是，
所以餐馆能够营业下去就不容易。
是是，
嗯，消息里呢没有说这家餐馆开设了比如说网上订餐的服务哈，
嗯，
可见他们经营这个生意也是很受挑战，很艰难的。
是， 是，
但是在艰难的同时他愿意伸出手去帮助更艰难的人。
嗯嗯，
这份暖心啊让你觉得心底里有一种麻麻的，
是
被震动的感觉。
对对，
就想起刚才刁老师说的那段经文哈，
哎，
马其顿教会
的
人们，
哎，
在大试炼里仍然满足喜乐，极穷之时还能乐捐的显出厚恩。
是是，
很让人感动。
对，所以网友就回应了嘛，一个乐善好施，一个知恩图报，好人遇到好人。那么当然也有网友就说，哎，我不是杠啊，这个店主现在无条件让经济困难的人免费吃饭，我觉得不太妥。为啥呢？因为之前那位客人吃完饭才说没钱，店主不收钱是店主人好啊，那位吃霸王餐的客人主动留下来洗碗啊，是他还有自尊心，所以呢，这至少算是一场等价交易。店主可以帮助别人，但我认为吃饭的条件可以改成让他们帮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行动不便的人除外，就是可能残疾朋友除外。
哎呀，很欣赏您刚才选择了两个网友的回应哈，这两个网友的回应其实代表两个视角的观察，一个呢是总是从美好的温暖的角度来看到人间的一些小确幸小温暖，另一个呢是非常的理性，非常客观，甚至说他也算好了，这个算字在这里面呢有一种计算也罢，或者说测量也罢，对人性的测量也罢，对价格的计算也罢，有一种比较客观的理性的一个评价，希望呢帮者不要总是帮下去，也不要希望也希望那个被帮者能够自食其力，
是
希望大家都能够靠着劳动在一份公益的情况下
是
互助，哎，这样就更加好了。
对，
挺好的，很理性。
是，我也觉得第二个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
是不是有点冷哈？
是，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因为你被帮的人，如果我真的能够呢付出一些，我也觉得好像心理上怎么说呢？
公平一些，
对对对，
平衡一些哈。
是的，是的。
因为你知道，人性当中呢，有些人依赖性是很强的。对，帮他一次之后，他还有无数次在那等着，是吗？
是。
那一次来吃饭，二次来吃饭，三次来吃饭，那这家小店也就很难经营下去了。
对。
如果再来一帮人都这样行为下去的话就糟了，所以我们说民间有句俗语就说的特别好，叫救急不救穷，帮贫不帮穷，
哎，是的，
哎，这里有分别的，我考考您文辉老师
啊，
跟贫和穷有什么区别呢？乍一听是不是没大区别？
对呀，
不都是穷吗？其实不是，哎，我昨天特别还查了一下这个贫字儿，
来上课
没有查了一下这个贫字儿哈，这个字儿很有意思，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贝，
分钱，
哎，对，说的特别好，您真的很聪明。那贫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哈，他的贫来源于他的财产被分出去了，怎么分出去的呢？可能是去买房子了，可能是家中有人生病了，住院了，还有可能分出去给孩子进行教育了，
是是，
还有可能投资分出去了，总之呢，这个贫者之前他是有一定资产的，他可能做了一定的投资，哎，使得这个钱被分出去了，当然也有可能更糟的就是投资失败，
是
导致这个钱溜走了哈，丢掉了有可能，所以说他是做了很多建设性的理财工作，
是。
而穷呢，长久的穷下去，你看那个学字头加一个力哈，长久的不出力，导致了贫穷，躺在那里不出劳力，日久天长不改变自己的思维，因为有一个叫穷则思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一直穷下去，
是。
所以这种思维呢，就被很多人形容成为穷者的思维，穷者的思维，这种思维如果不改变，一直帮他，其实对他没好处。
好，我今天上完课了，觉得自己突然
说了很多，
突然之间好像长了一点知识啊。谢谢可辉老师，
说了一多很多关于这个俗语的问题哈。
是是，
但是呢，回过头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大环境，大家都艰难的时候。您的一份善良，您的一份关注，真的有的时候超越我们的想象。
是的。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腰间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问十天，
学读经。
第二十一天，逻辑运用。圣经的启示尽管有一些超越我们理性所能够明白的内容，如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等，但却并非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我们在圣经中，特别是论说文体裁的经文，我们清楚看到圣经的启示都是理性的、智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圣经的经文中看到许多对逻辑推论的运用，特别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中，就运用了许多逻辑推论和理据，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得不对保罗所教导的真理心悦诚服。若是想要了解经文中的逻辑推论，我们在阅读经文时就需要留意一些在运用逻辑推论时常常会用到的字眼，例如表达定义前设的若，设定逻辑句子正与反的不，以及定义后果的就。在我们寻找经文中的逻辑推论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其推论的前设和后果是否合理。为什么作者在该段经文中却使用了复杂的推论呢？其目的是什么呢？以及推论的内容是要强调事情的正面还是反面呢？例如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我们留意到此节经文中的若字，就能够轻易地发现其逻辑推论的前设，而就字则表达了其后果。因此这节经文的前设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后果就是得救。所以这节经文的目的就是描述得救的方法，但我们凭过往所领受的教导或其他经文，便清楚地知道这节经文的描述并不是可以完全讲解得救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凭这节经文就获悉得救的全部内容。因此若是仅仅用这节经文去教导得救的全部内容，显然不合适。再看一个例子，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节经文的前设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么其后果则是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这节经文的目的显然不是教我们成为鸣的锣响的拔，经文前设的重点在于没有爱，这是一个负面的前设，经文的后果也是负面的。一般人也不愿意自己成为鸣的锣响的拔，也就是只有吵闹的外表而没有真正内涵。所以应该反过来解读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的教导是，若我们不愿意成为鸣的锣响的拔，就应当有爱。另外，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这句话显然是保罗在此句推论中的一个前设，他实际上并不是在表达或者是鼓吹他能够说万人方言。因此若是将此句作为保罗推崇方言或者能说万人的方言的理据，显然站不住脚。从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当我们了解了经文中的逻辑推论，就帮助我们更容易地了解经文的教导，以及除去我们心中的一些迷思呢？若你想要实际操练，请做以下小练习。请分析罗马书四章二节、五章十七节、 8:25的逻辑推论，找出经文的前设和后果，并且尝试总结以上三节经文的教导。
本栏目由韩冰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4:38，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的14:38，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好，我们就要请可辉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继续来认识这一节经文了。
哎，我们一起来学习。
嗯，
首先我们回忆一下，昨天您跟刘芳老师一定提到了警醒祷告。
是的，
在最关键的时刻，耶稣被捕之前，他三次督促门徒要警醒。那其实马太的记载其实比马可更清楚，他这个警醒提到了说
和我一同警醒。
对对，这个非常明确的期望门徒们和自己一同来面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紧张时刻。
是
其实这也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里呢，25节里呢，也提醒我们信徒间应该是彼此相顾的。
对，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期望了可以彼此相顾。
是挺感动的，因为呢马太福音那边特别提到和我，
对，
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也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啊，来面对这个最艰难的境况。
是的，好，他主动的邀约。
嗯，
可是门徒未能警醒，这暴露了什么呢？他们属灵的无知和迟钝，没有属灵的能力。
是，
所以没有属灵的能力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救主耶稣，自己的好朋友，他即将面对的痛苦。
就是呢，他不知道呢，这个黑暗时刻即将来临。
哎，
那种的无知，好像对前面发生的事情一点都没有知觉。
对对，没有属灵的智慧，对吧？
是是，
这也恰恰证明了，就是刚才经文里所提到的肉体的软弱。这里要提醒一点，耶稣不是在责备门徒们，你们怎么不来支持我？他首先关注的是门徒本身。他虽然邀约你们跟我一同警醒，但他更多关注的是门徒的本身。希望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能够求神帮助，使他们能警醒，预备面对将要发生的事。
是，但是有个问题可能呢，是我们常常呢好像变成一个口头禅了。我心灵愿意，但是我肉体软弱啊。
哎，是，其实耶稣早就洞察到了人的人性软弱。所以这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你们心里愿意，可是你们肉体容易软弱。他对人真的是早就了如指掌。
是，
在罗马书的7:18-24里呢，对这句话进行了具体的解释。他指肉体上是够不上灵魂的意愿的。就是说心灵愿意，肉体根本做不来。
哎， 这里呢会不会带给我们一个错觉，就是好像二元论啊、嗯、
哎对，
就是呢这个灵的是好的、哎、这个肉体物质上是邪恶的。
哎，您说的特别好，一看就是这个神学功底深厚。
没有没有，
因为在很多的这个解经家的眼中呢、
嗯、
也就看出了说耶稣在这里拿心灵和肉体的对比，是不是有希腊的那种哲学思想的二元思考呢？
嗯，
就是说是邪恶和美善的对比，或者是说弱和强的对比，现实和理想的对比呢、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嗯，也不是像后期诺斯底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所解释的灵魂好身体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耶稣主要是想说，你们起初是有心，但是后来你们的身体因为困难，因为筋疲力竭就无法支持了、
嗯、
这个时候呢，你们肉体达不到心灵的意愿的时候、
嗯、
要学会支配支取力量，
是
向谁支取？
向我们的神。
怎么支取？
祷告。
对，警醒祷告。你看耶稣的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推论，就让我们明白，
对，
你们特别需要去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哎
哎，
所以总结出来我觉得比较具体的啊，
嗯，
可慧老师刚才一直带着我们那梳理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时候呢、
嗯、
要向神祷告，像耶稣一样啊。
嗯，
第二呢就是呢我们要找爱我们的人和朋友支持。
对，
主耶稣也说要和我一同警醒嘛。
说得好。
第三呢就是要攻克己身，专注在神给我们的旨意上，努力的去向前奔跑。
说得特别好。
嗯，
对，尤其是专注在神的旨意上、
啊、嗯，
那耶稣给我们啊、提供了警醒祷告的榜样、
嗯、
那我们今天也要思考，当面对试探和重大的压力时，我们是如何靠主得胜的呢？
早安
宋妹，早、嗯、
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路加福音6:35
啊，念得好了。
好，给你背一下、嗯、来，
路加福音6:35，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阿们。
是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
宋姊妹，问一下，你信主多久了？
有快6年了吧。
快六年了。
六年了。
圣经常常读吗？
常常读。
比较熟的圣经书卷有哪些呢？
熟的就是启示录吧。
启示录、哦、
哇，你喜欢读启示录、
嗯、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我今早上我还读了一遍启示录。
哦、
我
哦，今天早上已经读了一遍了。
一遍呢就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吗？
啊，对呀、
啊。啊，
哇！
早上读了一遍，就是第一章到22章，
很有这个心呢
啊！哦，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宋姊妹也谢谢你今天背圣经，真的是感动。你说你早上把启示录读了一遍呢，我想啊，多了解一句，你读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4点钟起来了。收拾就开始读啊，4点多，
读到什么时候呢？
收拾哈，7点多吧。
哦，7点多、
哦、然后呢、嗯、7:30听我们这个节目吗？
嗯，对呀。
只要我们去爱兄弟，如同爱我们自己。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来同心纪念安徽的范姊妹。她以前呢，因为患了子宫内膜增厚，那么通过手术呢，把增厚的组织 啊，给剥落了。前几天身体检查发现是宫颈不太好，那么很可能又需要动手术把宫颈拿掉。那么姐妹呢就不想这样做，心里头很恐惧，所以我们请可辉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同心纪念安徽范姊妹。
好，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早上的线上今天中，我们又一次的亲近你，又一次的认识你，又一次的感受到你爱的陪伴。
是，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交托到你圣手中的范姊妹，你也一直在看顾着她，保护着她，
是
恭敬的把这位姊妹向你交托。天父，你知道他身体的问题，你知道他心灵当中的恐惧，
是的，
你知道他一直不期望身体不完整。主啊，你创造的每一个人是非常完整美好的，
是，
也愿你能够真正的医治他的身体，让他呢能够恢复到你创造的美好。
阿们，
去掉他灵魂当中的恐惧和担忧。
是，
每一次当困难或者恐慌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学会再一次的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主。
是的，
诗篇二十七篇说到，耶和华是亮光，是我们的拯救，
是
我们性命的保障。天父，你是一个可以把哀哭变为跳舞的主，
是，
你是脱去麻衣给我们披上喜乐衣的救主。主啊，当这位姊妹痛苦难过悲伤恐慌的时候，求你脱去她的这层层困扰他的麻衣，赐给他喜乐和拯救。因为我们相信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
是，
诗篇二十三篇说，我们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必遭怕，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必定会安慰我。
是的，
你也一直会陪伴在我们旁边。相信这节经文对范姊妹也有很大的鼓励和保守，愿你能够保守他，学会在困难的面前不看环境，而是看到主你毫无保留的爱，
是
让他学会去依靠你获得平安和医治。相信主，你此刻就在看顾着范姊妹，
是
和所有在疾病困难中的人。
Amen。
感谢赞美你的同在，
是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门。
I love my daddy。
你淘气，
他说是活泼，
你开心，
他默默得意，
你难过，
他不言不语，
你闯祸，
他命打自己，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
节日快乐。
Happy Father's Day, I love you。
是的，是的，再一次的要提醒大家，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呢？
Happy Father's Day，
yes。
父亲节。
对了对了，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啊。
是，
我知道呢，在线上今天的听众群当中呢，有很多是爸爸。那爸爸们，你们准备怎么过父亲节呢？千万不要等着孩子来跟你庆祝，你自己也可以庆祝嘛。
此处要插播一个广告，文慧老师提到爸爸二字呢，让我想到那读书论道今天做的节目就是跟爸爸节相关的。选读的是，对，选读的是著名的文学大师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那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教会了我们怎么当爸爸，也教会了我们如何亲子关系相处。欢迎大家收听。
好的，记住啊，可辉老师的读书论道，大家去点开呢微波出炉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听到啦。好，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健康平安的星期三。
我是可辉。
我是文慧。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